异世的探险第223页第14章事件与焦点人格恶兆情绪和自由觉知。不过让我们看看此生以及我们能从自由觉知场对事件加以反应的方式。在没有意识的觉知他们的情况下，这种感知是合理并且可能的。只要我们将事件想作是心灵的转型，向外投射，以凸显的方式感知它并经验它，并且将它与所有其他的内在心灵事件孤立开，同时事实上完全没有离开它们。感觉世界是我们个人及集体的内在生活之外在化面向。学会追踪主观和客观经验之间的步骤，这样看它吧。事件乃是心理性动态，在它自己的架构里就如动物一样活生生的，我们对它们反应，它们也对我们反应。它们没有可观察到的形状却会动，它们拥有推动力，那本是我们的，然而我们忘记了这个。我们往往盲目地对之反应，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往往被无法掌控的情绪风暴的爆发席卷。事实上，事件是我们的投射，被我们的信念和欲望个人化且导向外界，是在进行中的远距离传动。它们是客观化了的心智状态，不断在互动，被有意识能量与三度空间场交汇自动的形成。除非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学会追踪主观与客观经验之间的步骤，否则我们会觉得永远仿佛在从外面强加我们身上的事件摆布下，而永不理解我们自己的意识或创造性的力量。然而我们对事件的私人经验仍然只是它的一个面向而已。整个事件包括所有涉及的人的参与，甚至他对其他所触及的人的生命效应，即使他们根本没有与他有任何的积极的连结，但以我们的说法，即使看来最自发性的发生，也是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事件的一部分。所以试图决定任意特定事件从哪里开始或结束，真的是棘手的事。然而我们借由追随我们认为是明确的事件来建构我们的生活，将它们保持在焦点而忽略其他的。到此程度，我们决定在所有已知的事件当中，哪些是我们想成为个人事件的。换言之，从我自己的兴趣、能力和机会的库藏中，我们做出无数的决定，有大有小，但它们全都决定了我们注意力的焦点，以及我们将感知哪一种事件。我们会有效地挡掉一些可能的经验，而选择其他的。关心体育的人会觉得报纸上的体育版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将它找出来。另一个人可能几乎不知觉体育版的存在，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却进行着同样的过程。一个稳定的分辨力造成某些抉择，带来我们个人的实相以及它包含的经验。对实相具偏见性的感知，其特性受它所排除的事件的影响，就如同受它所接受的事件影响一样多。在确实性的这个层次，造成你之为你及我之为我，就在于我们的主观经验的不同，在于被接受与被否决的可能事件的广大的互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在这之间，然而还有分享的经验。在我们与别人分享任何发生的时候，并没有牺牲事件的私密面向，却丰富了他们。除了这实质的分享之外，还有更广的内在分享，不过在其中仍保留了私密性而做了抉择。在此，我们是在与事件的内在秩序打交道，而具重要意义的沟通不断地在字句或被感知的感官资料下进行，因为事件是开放的，并非实质的卡 在时间或空间里，也不局限于生活领域的经验。内在事件就像是实质事件的由之萌生的根，然后它们才出现在生活领域里。在那个经验层面之上或之下，我们的感知并不拘于何时发生了什么的理由。 What happened? When kind of a reason? 自由觉知经常不断地从这前感知场带给我们讯息，难就难在我们曾被教以忽略这种资料，即使它们有些可能是重要的，并且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这些讯息由于不受制于时空的架构，在我们试图及时反应与行动时，这讯息可能会使我们困惑迷失。在我们没有可支持它的正常感官资料时，我们往往觉得好像在对一个仅些微感受到的情况加以反应。在我自己的灵异能力开启之后，我过分努力保持客观，一直到我终于被迫承认，真正的客观意指着承认主观感受的有效性。不论你能否找到支持他们的任何的实质证据，对这种感受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对它反应，但试图希望它们消失来否定其存在，显然并不客观。鸟作为死亡的兆头，我相信我们常常变得觉察到并没有发生在生活层面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在空间及或时间内直接遇上它们。然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们感受到它们的发生，甚至很适当的反应。举例来说，有一天我婆婆已经生病了，我开始写一篇关于在她那种处境的女人的短篇小说。故事里的老妇从她儿子的家中逃离，回到她先前在另一个城镇的邻里街坊，在那儿她发现她的家园已被变卖了，是她自己卖掉的，她却记不起来了。当时脖子老妈与罗的一个弟弟同住，我视为理所当然，我只是为了创作的目的而想象地利用那情况。我在精力全涌的状态下写了那篇小说，一坐下便几乎马不停蹄地写了12页。然而一边写时，我变得非常的悲伤，当我写完时，我已泫然欲泣。我想在那种情况下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我仍摆脱不了那种情绪。我瞪着写好的稿子，首先我会由写我的书抽出时间来写一篇短篇小说，这就够怪了。事实上我已有3年没有写过短篇小说了。有那么一会儿，我按轴，我是否不知不觉地由脖子老妈那儿捡到些什么东西。我认定并非如此，然而深沉的悲伤还在滋长，整天他都与我同在。黄昏时刻，罗的弟弟打电话来说，脖子老妈得住进一家养老院，因为他的行为难以处理。弟弟特别提及他想回老家的欲望和决心，以及他完全忘记他已经卖掉他的事实。再一次的非常自然，然而电话一来，我的情绪便变好了。更有甚者，我体验到一种宽解，有某件具体的事可与我的情绪连结，我并非无理的反应。我们被教以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无法对它反应，然而我确信我是在事前或对老妈的情况反应，或对那通电话反应。日子过去了，我忘掉了那件事，同时脖子老妈被送到离罗另一个弟弟很近的养老院去。在他搬去大约3周之后的一个晚上，罗和我出去跳舞，心情极佳的回来上床休息，突然我们听到了怪极了的声响而醒过来。罗打开了灯，那是夏天有纱窗的卧室，窗子大开，我叫出声来，一只鸟狂躁地绕室飞翔，它一直在空中画着8字，肃然低飞过罗站立的地方，刚刚掠过他的头。每次鸟飞过时，罗都一直闪避， 鸟怎么进来的呢？它必然是从橡树旁没有纱窗的厨房窗子里飞进来的。在我长大的爱尔兰人的老街坊，家中来了鸟意味着死亡。我告诉自己，别傻了，这只是个单纯的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我忆起我外婆去世时，一只鸟曾飞过我们家。然而我提醒自己，我的双亲都在去年去世，并没有鸟啊。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只鸟意指着博兹老妈快要死了呢？心想着所有这些，我留在床上，那鸟一直来回俯冲，罗打开了纱窗，希望它会飞出去。我们大约等了五分钟，然后鸟朝窗外飞去了。我不由自主地想，那么老妈现在不会死，因为鸟逃脱了，但它意味着结束的开始。这时罗和我都已精疲力竭，又睡着了。因为太累了，没法讨论它，一直到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我们无法辨明那鸟的种类。即使灯是开着的，它飞得如此之快，我们同意它比麻雀要大，比知更鸟要小，全身都是灰色的，但我们从未看过像它那样的鸟。即使我们屋外四周遍布着喂鸟器，并且一直注意其踪迹，第二天一整天我都不大自在。但我告诉自己，我们发现鸟在屋里时，我对博兹老妈情况的认知导致了我想起鸟死亡的迷信。而事情就此结束，还是一样傻里傻气的，我关上了纱窗，就好像如果再没有鸟进来的话，我就可以让婆婆活着。所以我四处乱跑，检查窗子，试图把死亡挡在外面。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虽然老妈心智乱了，她身体其他的部分都没有问题，但那些话听起来并不对。两天后，我们接到另一通有关老妈的电话，那是我写完那短篇小说后的第一通。我的妯娌打电话说，老妈曾病得很重，他们都以为她会死。她突然开始严重的发炎现象，他们带她去医院两天之前，但她幸运地撑了过来，现在他们希望她会有进步。以后几天很忙碌，我们有些访客来，我做了一大锅的意大利面酱，把它放在炉子上煮，而坐下来写我的东西。突然我听见一只鸟，或我以为我听见，我停下来，手指歇在打字机的字键上，侧身倾听，它听起来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鸟在拍翅膀。我检查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现，所以我认定我的想象力努力地过火了，那是意大利的面酱在热炉子上溅出的声音，或锅盖被蒸汽掀动的声音。我的确记下了当时的时间以及我的印象，但我随即很快地忘记了这整件事。两天后又一通电话，这次我内地打来说，周一下午三点左右，老妈的情况再度变差许多。我以为我听见鸟的声音，并且与博兹老妈连在一起，就是在周一的三点半。罗的另一个弟弟本该在周一下午打电话过来，但为了几个理由，他没能打过来。我心想，他不必打，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收到了讯息。同时我别扭地想，我对这个完全无法证实，听来只像一连串的巧合罢了。又两周过去，老妈复原了，回到养老院，危机已过，我们都放了心。然后在一个周四的早晨，我醒过来时觉得极度的沮丧，整天都郁郁寡欢。这次我质疑我的情绪，写下了我的感觉，而潦草地写下，老妈没问题吗？我是否不知怎地捡起了她的心情？她更糟了吗？我想如果老妈有任何的差错，我们会听说的。然而再一次的，我甩不掉那种几乎压碎人的消沉。星期五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我觉得好些而放松了。星期六我又感到不安，而终于打电话给我的妯娌，她说老妈平安地度过了手术。手术？什么手术呢？我问，听呆了。 我发现脖子老妈在我感觉很不好时，曾处在危机情况中，并将我的情绪与她相连。星期四，她跌倒而摔断了大腿骨，在同一天动了手术。再次的，家中另一成员本该给我们消息而没有，然而那讯息的确传过来了，至少有一部分传了过来。我提到了这些经验，正因为他们在某一方面是如此频繁，他们并没有涉及事项或声音，却代表了家人罹患重病会发生的事，在没有任何具体的方法可以得知的时候，你无法证明你知道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你无法证明你的心情是别人心情的反应，你只能依随着你的感受，而我们被教育不信任我们的感受。如果我们无法立即与具体事实关联起来的话，然而我的感受有道理，并且很适当。一旦他们连接上与他们对等的具体事件时，那么唯有在我认为我会在事先觉知那些事件时，他们才符合。显然，我无意识的知识是很模糊的，它并没有清楚的细节，然而够多的讯息透了过来，剧烈影响到我的心情。鸟的插曲又多少有点不同，显然我用鸟作为死亡的兆头，如果鸟没有进屋，也许我会抓住另一个活的东西作为象征，将无意识的讯息带到我心智的表面。一旦象征建立了，那么真的鸟甚至就不必要了，因为在接下去的事件里，我将蒸汽掀动小锅盖的声音当作鸟的扑哧声。没错，就具体的标准而言，是个有瑕疵的扭曲的感知，却是存在于不同活动秩序里完全象征性的感知。事件起自哪里或终止哪里，以非常实在的说法，冒着蒸汽的小锅之平淡事实与我婆婆的病危，是以一种主观上有效的方式相连的。翻开事件的底面，在这些事件发生几天之后，我们去探望脖子老妈。那时我开始看到在我的心情和她的病况之间的一个模式，多少有点令人不安的模式。我接受心电感应的存在，虽然我并不一定认为它测知人心，我模糊地认识到心灵上情绪的转移。现在我好奇，一般而言，这类事情发生的多不多？我知道，我想知道脖子老妈的病况的愿望，在整件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可能是关键。不过，这导致我更深入质问，事件到底有多私密性呢？他们困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程度如何呢？举例来说，死亡这件事又是如何呢？我们去医院探病时，我在想着，我一回家便马上草草写下以下这些注记。我们探访了脖子老妈，她自上周起肺部发生了血栓，他们给她氧气，我们只呆立在那儿，就像人们面对不可避免的事的样子。当然，老妈无法说话，她鼻孔里塞了管子，她的嘴巴开着，他看起来像是进入黑暗或永恒的大洞。相对之下，他费力的呼吸声提醒了我，我们的呼吸通常运作得多么的美妙而自动，我们是以多么灿烂似神般的轻松来维持自己活着，对我们的精确机制多么不知不觉呀。脖子老妈还没死，但罗和我及他的弟弟和弟媳们对那个死亡至少反应了两年之久了，脖子老妈也是如此。身体的死只不过是那事件的一部分而已，是那个可以在时空中被对准了的部分罢了。脖子老妈主要的与人关联的面相已死了，对她而言，身体上的关系已是外围的，她死亡的实际事件则已正在发生，且有好一阵子了。我以在我自己的生活领域中显得不透明的方式觉察到老妈的危机点， 某些事发生了却没有显示出来，我们一直是由事件的内在秩序浮生到生命里的。但尤其在死亡时，我们常试图假装这内在秩序并不存在，至少我们不信任它。当然，因为以我们的说法，死亡夺走了活人。可是在死亡时，我们整个的经验移到那事件的内在秩序，接近死亡时，我们的经验向着内向性靠近，我们聚焦在内在性上，还有我们的身体上，我们感知到的事件是偏离生活领域而非聚焦其上的。举例来说，过去的插曲能够盖过我们平常的此时此地。再次的事情发生了却没有显示出来，谁能得知？因为死者和照顾他们的人都保持一种缄默。首先，我认为意识离生活领域越来越远了，对意识焦点的时间限制不再通用了。在我们这一方，如果病危者弄不清时间或事件的顺序，我们会说他们正在幻觉或幻想中。我们很少会想到他们对现实的事项，以根本的说法可能比我们的还真实呢。逐渐的，我越来越试图寻找事件的底面，翻开发生的事件来看看底下可能有什么。生活领域只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里经验的代表而已，是被具体感知到的事件的一生，但许多正常经验并不清晰地在那儿显示。意思是说，他们对我们而言是相当真实的，但对其他人而言并未客观化。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事件根本一点也没有意义。我指的是思想和情绪，我们能直接地感受到他们，我们试图与人沟通，我们的身体经由动作与姿势反映他们，但他们并不是像抛球般的同样的方式被客观化了，他们翱翔在我们外在经验的周围。同样的，有些其他主观活动一直在生活领域之外，一方面作为平常意识的支持架构，同时也被过滤于外面。觉知可能的变奏。我们知道，在我们体验到一个客观事件之前，发生了诸多的内在事件。在坚固的发生之内的心理原子和分子，在客观性的下面，多重次元的事件处在一个不可见却不断变迁的阶层组织里，在此爆发成我们终于感知为具体事件的东西。日常事件有个清晰的焦点，只因为我们只体验到它们实相如此小的一部分，浮到表面的那个部分。要体验一个事件的所有面向，需要多重次元的意识。觉知可能的变奏，是每一个都与另一个一样的真实。这样的意识必得横跨我们所不知的实相，才能发现在哪个时间里发生在哪个人身上什么事，在哪个时间呢？对哪个你呢？我们多么容易失落在事件的整个次元里啊，失去了我们自己的那根线，或许永远找不到回到具有保护性的连续性幻想的生活领域之路。是否有些形式的疯狂是由此而来呢？有些意识是否只是偏离了清楚聚焦于此的那个精确点太远了？如果是的话，对他们而言，也许每件事都刚好扭曲到了失去了我们其他人都同意的那个重要的稳定或看似的稳定。当然，我们也并不完全在此地，我们在自己实相的焦点周围闪烁摇摆，像蜜蜂在花瓣周围穿出穿入，在梦境、白日梦和改变的意识状态，我们偏离了此地到某种程度，而对准了某个乌有之乡。但不论我们将焦点转向何处，都有一些可感知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意识之光经常不断地将未分化的实相领域转变成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并赋予它们生命。
因为以某种说法，我们的意识是与其他的能量场互动的能量，虽然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个别，而相对自由地转动着，我们个别的意识显然也形成群体的能量场，有些在生活领域的四周翱翔，而其他的则存在于临街的地方，在其间存在着所有由我们人类以及其他所显示的地球意识，即使他们的时段是错开的。我在种种不同的出神状态都感受过这个。而赛斯强调，在理论上所有这些我们都能经由我们目前这一刻的窗子，我们在时空中的存在点够得到，我们只需打开那个管道。或许赛斯代表一个这种多次元的意识。总的来说，苏玛丽一方面代表了我们感受到的自己的源头自己，我们自己更高次元的鬼魂投射出来的意识群，另一方面代表了由地球的整个存在汲取的统合而完整的意识。以那个说法，地球没有终结，也没有开始，真实而唯一的开始是这个现在，由此经验向外泼洒而出，造成仿佛在我们后面的过去以及在我们前面的未来，形成由我们现在散出所谓年的涟漪，但是存在着对我们而言是可能性的其他地球，与时空有不同的相交，其他与我们不同的生活领域及其他历史性的过去。然而我们全都是不可侵犯的，保有我们的记忆，我们并没有失落，却自由地从我们称为地球的这个独特的时空次元化的窝里去探索我们自己的实相。然而我确信，在某个可能的地球似的世界里，我并没有在写此书，我也许根本不是个作家，或我也许在一个不知阅读为何事的文明里，在那儿我作为作家的潜能是隐而未显的。极有可能在某个可能的世界里，你并没有在读这本书，你在我们现实里拿起这书之前，你读不读它，两者皆是可能事件。你阅读这书实现了这些可能性之一，但在另一个活动层面，那未读发生在做了另一个决定的可能自己身上，或他将自己放在一个甚至永远碰不上这书的位置上。在我写这本书的初稿的时候，我知道这书在某处已经写好了，那时我还没有开始本书的第一部分或最后的部分，然而我知道所有的部分不知怎地都同时被写出来，即使在生活领域层面我必须日复一日地写它，在日常的层次我并不知道这本书将我导向何方，但我凭信心勇往直前，就像那个方形和纸的比喻，相信我在另一层次的能力。不过我并不想略过所有那些时日，一直到书完成之时，我明白每一日都是无法形容的秘密，具重要意义而且不可或缺，其可贵正因为感官知觉让我知道有序的日月晨昏，即使接着发生的实相有那么一阵子使我自己的书藏起一部分不让我看见，但我明白那一阵子只是相对的，因为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多重次元性有一丁点的了解，那么它便有对应的作用，我们的梦想成真，我们发现自己有时候在睡眠中极度清醒，发现自己其他知晓的闪亮暗示，这一切就像是个丰富的衬底，增长我们日常的创作的经验，将它置于另一个更怪的更广的视角，那显得有些独特。然而即使已经了解了这个，我们仍是多么的不透明啊。我显然多少该了解灵感的本质，但有时仍发现自己担心写作的进度，一定要自己每天写作5小时，而埋怨任何分心的事。我随后注意到，往往在我责任已了的多余时间里，在我只与概念嬉戏时写出最好的东西。 虽然写书显然得花时间的劳力，但是灵感本身是在时间之外的。他打开了时间，两小时灵感纷至的写作，抵得上十小时干枯费力的有意识的单线思考那种写作法。主观上知晓最佳的一刻或数刻，灵感唾手可得，而无心的实相突然与平常的实相重合，那种知晓请也请不到，又不请自来。但当然其时机必须与我们的时间相遇。我想这种奇怪的不透明似的相遇发生在我们从事件的内在秩序收到讯息时，不管是经由灵感、预知、预感或不论什么，照塞斯所说，对更大实相的认知打开了他所谓的广大心智，而对我们的感知增加了不同的更广的视角。换言之，广大心智增进了正常感知的力量，容许我们变得更觉知其实并没有直接发生在生活领域里的事件。到种种不同的程度，焦点人格变得认识了先前由于自己的信念而对之关闭的资料，那讯息必须随之被消化吸收，就如任何感官资料一样。以我们的说法，此人得处理的东西比以前要多，即使住在普通的世界，他也觉察到发生在他自己的生活领域之外或其他地点的一些事件。他的视野较宽，广大心智像是在生活领域上方的一个平台，让那个人感知到更大范围的活动。正如在飞机里，我们比在地面上移动时一眼可看的景物要多些。以我们的话来说，讯息必须放在生活领域的脉络里才有用。所有这一切涉及自发的训练，一旦焦点人格的意识学习处理的不只是此时此地的感知，却是在那架构外面的事件时。不过由于文化上的训练，我们对于感受到无法立刻与具体证据关联起来的事件非常怀疑，这导致许多人抑制了讯息，并且甚至抵抗自然地利用此种能力。倘若我因为害怕我可能夸大了某种情绪，或怕让我的想象力驰骋得太远而退缩到某一个程度，我可能对于我婆婆的状况不会有这么清晰的资料。利用鸟作为恶兆给了我具体的操作工具，在当时把内在的讯息和物质实相连接起来，而多少使之更可被尊重。尊重对焦点人格而言绝非小事，焦点人格多少必须跟着生活领域走，将巨大的能量契合入预先组合好的结构里。我们对实相的概念是焦点人格的概念，我们的信念将容许焦点人格有更多的自由和余裕，或抑制其自由的运用。焦点人格是我们通常认同的那个部分心灵，但就如事件一样，心灵有个不可见的面相，焦点人格自其中升起，要对它略为一瞥，我们必须检查我们自己及我们经验的事件在时间之内以及之外。